天父，我们奉你的名在这边聚集，聆听你的话语，请你与我们说话。主，你在这世界上做了太多奇妙的事情，请你让我们有更深的体会。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上次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哈，就是约翰福音14章跟16章呢，我们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单元，来回的读它，因为这是一个整体。耶稣同一个时候讲的话，可是啊，从13章31、33节开始，对《生命记》的时候，哎，然后一直到16章哈，所以来回读它，来回读它。那我讲的时候呢，我是把它打通了讲，可是我的讲义呢，你们回去呢，讲义我一章一章呢。有一张一张的一个讲解，好，特别几乎是一句一句讲，因为在这里耶稣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呢字字珠玑，而且对我们都是息息相关。上一个礼拜我已经讲过了，就是说耶稣讲了哈，讲的这一番话呢，不仅是对当眼前的11个使徒说的，也是为所有世世代代的信徒说的，啊，所以他跟使徒说呢，我去了还要再来。你们现在要你们要不见我，可是你们还要看到我，啊，那这个话的应验呢，对门徒呢，对当时的使徒是双重的应验。一个应验呢，就是他死了以后他复活要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暂时不见他，可是还要见他，啊，可是另外一个一层的意思呢，就是他升天以后呢，他就回到天上去了，然后呢就等，然后呢门徒就要开始等什么时候再见他呢？就是耶稣第二次降临。那我们呢，这些话呢，耶稣这个话对我们没有第一层的意思，可是有第二层的应验，啊，所以就说他走了，可是他还要再来。那所以呢，耶稣的这一番话呢，就是给所有的在他已经走了，可是还没有再来，第一次就是等候他显现的人的一番话，就是你们在等我再回来的这个期间，你们这里头呢就有许多的。有许多的安慰，哈，耶稣说我不与你们同在，可是他给他们许多的安慰，就是我的离去对你们带来的是什么祝福，好，意思另换一句话就是说呢，虽然我离开了，可是我给你们，我留一份产业给你们，我留一份安慰给你们，我留一份帮助给你们，我留一个另外一个保惠师给你们，所以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虽然我们眼睛不能见他，就像彼得前书说了，我们虽然不见他，却是爱他，又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虽然不能见他，却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是因为他的离去呢，他不是就跑了就撇下了，他是有安排的，他把我们需要的都安排好了，有点像什么呢？然后他也有一番叮咛的话，又这里头又有一些应许。又有一些叮咛，有一些应许，有一些事先的警告，啊，就是说有哪些事情会发生，到时候你们要怎么样。所以这个话呢，我们如果仔细去体会的话，耶稣这番话带着极深的爱，非常深的爱，哎，有点像一个孩子要出远门，或是母亲要出远门，好，然后就把小孩子在家留在家里头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都替他打点好。就像我每一次要出外的时候呢，我一定帮我先生保住一个礼拜，如果是超过2个礼拜我就没办法，可是如果一两个礼拜的话，就特别是如果只有一个礼拜的话，我一定把他三餐都打点好，有些是便当，有些是盘，那个一定都打点好，需要的打点都打点好。耶稣的这番话里面就是这个意思，把留下来的门徒，把留下来的儿女所需要的各方面都打点好，所需要知道的都交代好，这个就是这番话。所以我们呢，我们可以再稍微复习一下哈，就是他的离去，门徒未知道他要离开，你也不知道他要离开去哪里，搞不清楚，可是知道他离开就满心忧愁，所以耶稣就安慰他们。他的安慰是什么呢？就是告诉说我离去对你们的祝福是什么。所以我们讲到说呢，第一个是第14章第1节呢，就是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那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说，这个住处呢，当然有一层意思是将来我们在天上住处，就是天堂，我们灵魂的归处，更美的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地方。那像这个的话呢，我就想问，我昨天在为这个事祷告的时候，我就想问，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盼望，有没有？有没有实在的盼望？有没有这个盼望？有没有很确实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主耶稣正在天上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一个住处，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确据？如果没有的话，你要祷告到有， 因为如果有这个确据的话，我们就可以面对生，我们就可以面对死。我们跟不信主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是不一样，那个平安就成为见证。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确据的话呢，我们的损失就非常的大，哈。所以这个我们每个人要在心里头弄清楚有没有这个确据。得救的人必然要有这个确据，有些人是得救可是没有这个确据是因为真理不清楚，有些人没有这个确据是因为没有真的重生得救，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我认识我被圣灵充满的是透过一个以索比亚教会的师母，他就说呢，他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就是一般的礼拜天做礼拜，有些时候甚至只有圣诞节复活节才去做礼拜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的。后来呢，他就病得非常的厉害，病得要死了，要死了呢，他就突然有一次呢，他就去一个教会，他们附近有一个五旬节的教会，以前他们经过都很看不起这个教会，因为太吵闹。后来那个时候呢，有一天他在家里头就等死了，已经都不能吃了，已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能吃了，就等死。他就里面好像有一个催促，叫他去那个教会，所以他就叫他家人把他扛去。就半抬半扛的扛去，他就去。结果那个牧师那天讲到呢，就在问说你们有没有重生得救的确据？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主接你走，你晓不晓得你到主那里去？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他马上知道他没有这个把握。后来他就跟主说：“主，我要得到这个把握，我才死。”哎，他也没有，他不是要去求医治，他就听了这番信息以后，他就说：“我必须有把握。”就那天呢，神就真实的重生了他。他就有确据，在那天就在那个当场，他马上悔改认罪，他那个平安，那个罪责赦免，在天上有他的住处的那个确据就进来，他就跟主说：“主，我回家等死可以了，你可以接我走。”可是后来神医治他，那所以呢，这个确据呢，我们必须有，这个是不能忽略的一件事情啊。不管我们现在离死亡是近还是远，我们都必须把这个确据放在心里头，因为那个日子必然要来的。另外还有呢，这个里头，这个耶稣说我在父的家里头，在父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这里头还有一层意思，上个礼拜我没有提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耶稣讲到说呢，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在家里头没有永远的住处，可是儿子有永远的住处。所以这里头还有一层意思，就他去了以后呢，去为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让我们在父的家里头有永远住处。我们不是奴仆，奴仆可以被卖掉，可以被或是工人可以被辞掉，可以被卖掉，可是儿子永远是儿子。他肯帮你吸尘还是儿子，他不帮你吸尘，我儿子叫吸尘，他说叫爸爸吸，他走掉了还是儿子，上大学还是给他学费，回来还是给他吃，他儿子就是儿子。所以我们呢，他去为我们预备住处，他去为我们预备，去为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哈，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向谁显现？他复活之后第一个显现莫大拉玛利亚，莫大拉玛利亚一认出是他，就要抓住他。耶稣说不要抓住我，不要摸我，那个意思就是不要抓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那是第一次，耶稣第一次称门徒叫我的弟兄，他成为长子，门徒成为众子，他的神成为他的神，成为他们的神。他说去告诉我的弟兄，我要回到我的神也是他们的神，我的父也是他们的父那里。就是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升天呢，就使得我们成为众子。好，所以他这个地方为我们预备住处呢，住的地方呢，就是去我们为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个也是我们心里头要弄清楚的，你里面有没有儿子名分的这个确据？你晓不晓得你是神的儿女？听，这位神不是远在天边，好，创造者很可怕的，他是你的阿爸天父。所以这个儿子的名分，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是神儿子灵，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在你的祷告里头有没有一个呼叫叫做阿爸父？当你无依无靠的时候，在地上好像无依无靠的时候，你晓不晓得在天上有一个父，他是永远的父。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耶稣有应许，可是我们要用信心使得这个应许实在的进到我们的里面。这是第一个，这是他说的，他离去我们就得到儿子的名分。 将来我们有更美的家乡。啊，第二个呢，他讲到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他离去以后呢，门徒要开始接续耶稣的事工，而且做更大的事。可是这个呢，是怎么成就呢？谁可以成就呢？耶稣说，信我的人。所以要接续耶稣的事工呢，光爱心是不够的，光美德是不够的，一定要有信心。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生意要有本钱，要有资金；做地上的事业要有资金，哈。可是做天上的事，做神的事要有信心。信心呢是做神国事业的资本，没有信心就没办法做任何事。小信做小事，大信做大事，这是一个天国的原则。可是另外呢，是有信心的可以做，可是透过什么来做呢？怎么样可以做呢？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祈求，我必为你们成就，有没有？对，你的话就是说，所以呢，是用信心，可是透过祷告，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所以要做主的工呢，不是你自己去做，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怎么样可以在它里面做呢？就透过祷告，就是透过祷告。哎，所以这个祷告呢，是一个 是有应许，可是有途径。那个途径就是祷告。好，第三点呢，耶稣说：“你奉我的名求。”这是在第四章十四章的。你们奉我的名求，我必为你们成就，因为我往父。他说他前面讲到说呢，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往父那里去呢，就是肉身的基督，肉身的耶稣，受苦的耶稣，已经成为荣耀的基督。哎，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呢，讲到他升天以后，他是一个荣耀的基督，所要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呢，讲到说我在天上要为你们成就，我要为你们成就，你们所祈求我要为你们成就。那他在讲什么？就是耶稣往父那里去以后呢，去做什么？去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如果这一节配合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跟十五节，十五节跟十六节的话，他说呢，我们的大祭司不是，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所以他说，只管坦然无惧的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要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耶稣呢，大祭司，因为我们有一个大祭司，所以我们的祷告呢，我们把祷告升上去以后，他就把我们祷告接过来。啊，有一次撒杜牧师就这样讲，他说，他神就给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我们的祷告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奉耶稣名祷告，耶稣就拿了我们祷告以后呢，就跪在父神的面前，就开始为我们代求。对，一边是他为我们成就，可是好像也是透过他的代求代下那个成就来。啊，所以呢，他离去呢，对我们是好。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个大祭司，有个中保，有一个辩护律师。啊，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五节，他说耶稣为我们显在天上，显在天上那个显呢，就是那个律师为我们出庭的同样的字眼。所以如果撒旦控告我们，耶稣他是我们辩护律师，他替我们出庭，他替我们辩护，他把他手拿出来给父看，说你看我的血为他流了，他的罪我担过来了，马上出来替我们辩护。好，如果我们有所需要的话，我们一祈求，他就到父神面前说，这是我的孩子，请你因我的名为他们成就，供应他们需要，成就他们所求。所以我们就有一位大祭司。再来呢，还有一个应许，他离去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赐下圣灵保卫师来。那圣灵保卫师呢，耶稣在这之前提到圣灵不多，偶尔几次，可是这一回呢，他就开始介绍圣灵，郑重介绍。因为他走了，留下来了，他是把他的信徒呢，把他的门徒呢，像儿女一样交托给圣灵保惠师。他说圣灵保惠师呢，他叫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位被招来站在一旁协助的，就保惠师。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样，招来它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字哈，那两个字一半有一半的意思是招来的，被招来的，另外一半的意思就是说在一旁协助的。所以圣灵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位圣灵保惠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保惠师呢，是被神召来，也是被耶稣召来，站在我们一旁协助我们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意识？ 你们信的主有没有这个意识，就是你有一位保惠师，他是在一旁要协助你的，他叫保惠师。耶稣说另一位保惠师，这个另一位呢，他那个这个希腊原文里头另一个 another 哈，另一个哈，有两个不同的字眼，有一个呢是不同类的另外一个哈，然后有一个另一个呢是同一类的另一个，这个的另一个呢是同一类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要给你们一个保惠师，是跟我同样的，是可是是另一个，跟我完全同职的，同样的爱你们，同样有能力，哎，同样跟同样是神的这样的保惠师来。好，那这个保惠师来了要做什么呢？从十四章到十六章呢，他告诉我们这几件事。好，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哈，我给你们看的，这是一种读经的笔记。做笔记的方法，有些时候呢，这个话本身的意思什么，我们不是完全掌握到。可是你把它写下来，你抓你不是很明白。譬如说呢，哈，他要住在，譬如说这一句话哈，这是十四章二十五节、二十七节左右。他说圣灵来要指教门徒一切的事，哈，那到底他怎么指教我们呢？我们不是很了解。可是至少你把这个概念吸收进来。好，所以他凡是他讲到圣灵怎么样，圣灵怎么样呢？你都把它记下来，把它记起来，写下来记起来，以后你就可以去默想。以后呢，这个就成为你的经验。好，所以他说呢，圣灵保惠师来的，他怎么样呢？他要住在门徒里面。以前没有，在旧约时代呢，圣灵只是降临在三种人。好，你们知道哪三种人有圣灵的？那个君王，还有呢，祭司，还有呢。还先知，就只有三种人有。可是在旧约，在约珥记里面呢，在约珥记里面就有一个应许，是他在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凡有血气的，不是指信的不信的都包括在里面，而是所有信主的人。这个凡有血气的，是指所有信主的人，圣灵都要浇灌在他们身上。啊，那住在他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到哪里，他到哪里。如果是在外面的话，就你会跟他分开，啊，形影都会分开，啊，都会有一个距离。可是住在你的里面的话，就是内住，就讲到圣灵的内住，啊，另外一个呢，是圣灵永远与门徒同在，啊，在旧约里面的这三种人，要不要卫生纸？
可以，
好，啊，在旧约里面的这三种人有圣灵浇灌。可是这种圣灵的浇灌呢，是怎么样呢？不是永远的，啊，有一个罗学川牧师他就讲了，他说 for a reason and for a season， 就是圣灵是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事，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暂时的降临在某一个人身上，等这个工作完成了，他就离开，或者说这个人得罪神了，他也离开。好，所以有圣灵，后来圣灵又离开的，在旧约里面，你们想得起来，想不起来有哪个例子？啊，扫罗，对，扫罗悖逆，哎，只有圣灵就离开他，圣灵离开他不打紧，还有恶魔领导他，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好，还有另外哪一个？参孙，哎，所以呢，圣灵临到的时候，你知道；圣灵离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哎，所以这个，可是呢，现在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虽然不像参孙那么有力量，不像扫罗是君王，可是我们呢有一个很大的权柄，很大的福分，就是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呢，他是讲到施洗约翰，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是大过他的，可是在天国里最小的一个都比他还要大。对，因为旧约跟新约这个时代我们领受的祝福是不一样哈。所以这个呢，永远与门徒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可是与我们同在，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不顺服他的话，会叫他忧伤。他忧伤，他还是在，可是就让他受苦。哎，就像说父母从国内来住在女儿家里头，哈，那好啊，大家都住一起，好，儿女孝顺也住，不孝顺也住，也不离开，可是就忧伤。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明白圣灵内住同永远同在这个恩典，可是我们呢要按照这个恩典呢来珍惜，来对待啊，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呢相称。 因为这个地方再来一个呢，就是他要指教，就是十四章啊，十四章的他二十五节、二十七节地方，他说：“耶稣说我跟你们同在的时候，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可是等圣灵祷会师来了，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好，那我们如果有带圣经的话，翻过来看，好，眼睛看的话，印象会比较深刻。十四章。”十四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我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是哪些话呢？好，可以包括，可以是指耶稣的十四章到十六章这段话，也可以指门徒跟耶稣在一起这三年多，耶稣所对他们所讲的一切的话啊。可是他就说呢，他就说，但圣灵保惠师来，就是父要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个这里头有一层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跟你们所讲的话，好，这些话是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跟你们讲这些话了。讲是讲的，可是有很多话门徒是听不懂的，对不对？我们读的时候都有这个印象，门徒是听不懂的。好，那意思就是说呢，是你已经跟你讲了，可是你还不懂的，等真理的圣灵来的，他要指教你们，他要让你们明白。好，那有没有等到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门徒有没有开始明白起耶稣讲过的话？有。好，有些在圣经里面有提一下哈。另外呢，他就说，并且呢，他要叫你们想起，好，而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就是说有些时候有些话哈，听了就会忘记，对不对？甚至特别是你没听懂的，你没听懂你就更不记得，就好像没有往脑子里头录一样，没进去，没进到脑子里头，你不懂就没进去。哎，听是听了，然后耶稣说圣灵保惠师的来，要让你们想起来，要提醒你们这个哈，圣灵的这个工作呢，使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过的话呢，就带出福音书的写作。四卷福音书之所以能够写成呢，是因为圣灵来的做一个这个工作，不然我们想想看，门徒怎么可能记起来？好，耶稣讲过这个话，耶稣讲过那个话，是不是？哎，那时候又没有录音机，哎，就是听过去，我们自己都知道，听了以后就光这样听过去，要记得是很不容易的，十句能不能记个四五句都已经不错了，哎，所以门徒能够这样记下来呢，是圣灵在工作，哎，而且呢。他说呢，要使你们明白耶稣对他们说过的话，就开始开启他们的灵窍。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或是属灵的事不懂的话呢，这个时候应该呼求谁的来帮助我们？圣灵。对，你可以跟圣灵说，圣灵啊，耶稣说的，耶稣说你来了，要指教我一切的事。哎，这个事如果是我该知道的，请你来指教我。哎，呼求他，哎，拉着他，扒着他。好，另外呢，另外在还有一个地方呢。在十六章我们翻过来看哈，关于这一点哈，就是真理的圣灵的工作这一点的，我们看十六章，十六章第十二节跟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哎，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做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个地方我漏了一句哈，并且要把将来事告诉你们。这个呢，这个工作哈，就是耶稣说，就我已经讲的，你们不一定懂，可是真理的圣灵来了，要指教你们。可是有很多话，其实我想跟你们说，可是因为你们没办法理解，你们现在理解不来，所以我就没办法说。好，那这个没办法想跟你们说又没办法说的这一部分呢，等什么？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开始引导你们，他就开始使你们明白。哎，所以耶稣已经讲过的话，必须靠圣灵来解释。耶稣还没有办法讲的话呢，圣灵来了以后接续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看见呢，圣灵是接续耶稣的工作，有没有看见？而且是使得耶稣的工作可以完成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做一部分，他讲了，他让我圣灵来帮助我们了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教导也是这个样子， 好，我现在跟你们讲的有很多你们现在吸收不来，理解不来，或者是对你们好像没有意义，可是我不能等到你们可以理解或是等到对你们有意义才讲，我必须先讲，我必须先讲，讲了以后你们听进去了，当你们需要这真理的时候，需要这句话的引导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你们。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每天读经，每天读，有很多读的当时读没有什么果效，不特别觉得吃到东西，有没有好像不特别觉得今天神有对我说什么话，甚至有很多地方你读了可是没有懂，好，不太知道什么意思，可是你就把它读进去，就像门徒听耶稣讲话一样，不懂可是耶稣还是跟他们讲，还是把它还是讲很多，好，可是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等到你需要的时候呢，耶稣圣灵就会让你想起耶稣所想起你读过的某一个经文，原本不懂了，这个时候突然懂了，原本对你没意义的，这个时候就有意义了，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都要相信，我们就带这样的信心来听。我现在虽然不懂，可是当我需要懂的时候，圣灵就会指教我。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说哎呀听不懂，我专门干什么，读经也没读到什么亮光，我读它干什么。用信心读，对谁的信心呢？对神的话语的信心，对圣灵工作的信心。然后这个呢，这个呢，他说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工作呢，就带出新约书信的写作。啊，新约的书信，保罗跟彼得还有约翰，就新约书信《使徒行传》以后，哈，的那些新约书信有很多的真理，有很多关于神国的真理、救恩的真理、教会的真理、永世的真理。哈，耶稣当时没有讲。因为门徒没有办法吸收，可是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保罗来了，保罗兴起了，圣灵就开始开启他，好，开启他把耶稣当时没有说的那一番话的那一部分的真理呢，就借着圣灵呢，开启在门徒的使徒的心里面，写成现在的新约书信，好，而且呢，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启示录的写成，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圣灵的工作哈，跟耶稣配合，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呢，从耶稣所讲的圣灵的工作看到圣经的写成，新约圣经的写成，是不是？哎，那这个都是非常重要。另外呢，圣灵来了要为耶稣做见证，啊，在十五章我们翻过来看十五章。第十五章的18节到27节这一段话呢，是耶稣预先告诉门徒说世人要恨他们，世人要恨他们。可是呢，耶稣就跟他们说，他说呢，世人要恨你们呢，你们不要觉得奇怪，你们要了解为什么世人要恨你们呢？第一呢，因为他们恨我。好，你跟我门徒跟耶稣是相连的，生命相连的，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恨你，他们就会恨我。然后他们恨你恨我的关系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不属世界，你们也不属世界，就是不是是不没有融到世界的体系里面，不跟他们随流合污，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不跟他们走相同的方向，不跟他们有认同，因为这样他们就排斥你，啊，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这个事情必然要发生。那耶稣对使徒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说。耶稣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等到这个事发生的时候，你们就不至于跌倒。所以如果我们是为真理的缘故，为主的缘故被排斥被恨恶的话呢，耶稣说，你们要想，你们该知道他们恨你们以前呢，已经先恨我了。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慌，不要奇怪，要知道这是因为这是你跟我生命相连的一个明证，正好证明说你跟我是相连的，你跟我是一起的，你跟世界是有区别的。如果呢，我们都没有被排斥的话，我们要反省，好，是不是？我大概跟耶稣不够联合，我大概跟世界不够分离，不然怎么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水乳交融？哎，这个就是一个辨识，我们辨识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呢？就看世人对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哎，这是其中一个。后来耶稣就讲了，他耶稣在二十四节的地方讲到说呢，我如果21节说呢，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是因为哈，他说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就是一切逼迫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呢，就说呢， 门徒世人怎么对待耶稣就会怎么对待门徒，好，然后世人怎么对待耶稣呢，就等于是怎么对待父神。所以呢，他把父差他来的跟他还有他奉他差遣的这三个是连起来的，是脉络 是命脉相连的，是祸福与共的，哎，是会接受同样对待的。那在这个地方他就说呢，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罪无可推诿了。好，二十四节说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意思就是说耶稣已经来教训他们了，已经把真理跟他们讲了，耶稣已经在他们当中行很多神迹奇事，把他的全能也让他们看见了。在这种已经听了已经看了可是还不信的话呢，这不是因为证据不够，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着悖逆，因着选择不要信，因为是出于一个意志的选择，选择不要信耶稣，所以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他们就被定罪了。好，那耶稣知道说他在这个三年多的服事里面呢的果效，就是说得到的果效呢其实不是很大，得到的抵挡非常多，可是耶稣呢想到圣灵保惠师要来的时候心里头有一个安慰，就是说现在他们不信我，看听见我所教训的，看见我所行的神迹，他们不信我，可是等真理的圣灵来，等圣灵来的时候他要为我做见证。然后他接着说呢，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常与我同，你们与我同在，就说呢耶稣就事先讲说圣灵保惠师来了，他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这个见证是怎么样，不是说圣灵在这边做见证我们在那边做见证，不是的，是圣灵透过我们为耶稣做见证。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当圣灵来了他要透过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去为耶稣做见证。可是这个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领受圣灵的充满，因为领受了圣灵充满才有圣灵来的能力，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好，这是另外一个，还有另外还有圣灵还有工作呢是什么呢，我们看十六章，第七节，我们从第七节念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哈。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了，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地方就讲到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这工作呢是坐在世人当中的，世人就是指还没有信主的人。好，他这个地方讲的世人呢指还没有信主的人，世人圣灵要在没有信主里面做一个什么工作，不是圣灵还没有住在他们里面，可是可以从外面做一个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让他们呢让他们对自己的罪有感觉，自己责备自己，就是给他们英文叫 conviction， 就给他们一种就是扎心，有一种很实在的一个意识，很不是头脑里面的一个知道概念，而是内心里面有一种感觉，哈，就是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知罪的话，我们要悔改的话呢，需要圣灵做这个工作。很多时候如果圣灵不来做这个工作的话呢，人家跟你说你什么地方错了，你也知道你是错了，哈，你没有办法否认哈，你譬如说你打老婆，人家跟你说你这样不可以，那你也不能说没有不对，可是你心里头不难受，你心里头还挺有理的，这个老婆这样不打怎么行啊。我前阵听一个姊妹，她去国内传道，她说有一个传道人，她就讲，她说她就把她的媳妇不顺服她，就把她媳妇按在床上呢，用拖鞋就打她。他讲的他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可是所以呢就说呢，可是我们如果圣灵来做一个光照的工作，圣灵来做一个来做一个工作在我们里面的话呢，我们就会感到忧愁，我们就会觉得我这个罪实在是很糟糕，我实在是太悖逆了，你里面就会有一种 很深的一个罪的意识，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坐在信徒里面，圣灵坐在世人中间。那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带人信主，如果那个人没有看到自己的罪需要得赦免，他基本上就算来信主都是为了好处来的，就没有经过十字架，他就没有看到耶稣为他死在十字架的那个真实。他信主要是得不到好处他就走了，可是如果一个人信主是经过圣灵这个光照，看到自己实在是个罪人，好，耶稣他是这么，他的罪这么厉害，而且耶稣来为他死了，好，耶稣升到天上去了，然后这个世界的王受审判的，就是我如果属撒旦的话，我是一起受审判的，我将来要灭亡了，我将来要灭亡了。那这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就说啊，耶稣不是一般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义人，就像那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执行那个十字架的刑罚，那个百夫长，等到耶稣断气后，他就捶胸，他说这真是一个义人，他是神的儿子，对耶稣是谁就开始有看见，不会把耶稣当作是一个普通人，当作是一个西方人信的一个教主而已，而且会开始看到说这个耶稣呢确实是神的儿子，为义自己责备自己，我以前怎么可以不信他呢，我以前怎么会这样对待他呢，我怎么对他完全无所谓呢，你里面就有一个自责，然后为自己的罪就开始看到自己的罪实在是可怕，实在是污秽，你里面就有一个痛苦。所以呢，这圣灵来了呢，他就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叫我们扎心，神的道进到我们里面就扎我们的心，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就痛苦，而且想到将来的审判就害怕，以至于带出悔改来，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有一个罪，某一个不好的习性，我们看是看见，可是不难受，我们就呼求圣灵来做这个工作，这一定要圣灵。或者是你看到周围的哪一个人，怎么老是这个老毛病不改，怎么这个样子那个，你跟他讲是没有用的，这是需要圣灵。所以圣灵呢，就像耶稣是一切，圣灵是一切，从耶稣回到天上到耶稣再来呢，这所有的工作呢都是圣灵在做。对，然后呢最后他说呢，要他第十六章，我们看这一节经文哈，十六章的第十四节，他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哈，怎么荣耀呢？圣灵来的，整体来说呢，圣灵所有的工作，不管是哪一个工作呢，总目标呢就是为荣耀耶稣。所以圣灵给我们恩赐，圣灵给我们真理，圣灵给我们恩惠，他给这一切，他做这一切的恩惠呢，目的是什么？是要荣耀耶稣。那我们领受这一切圣灵的工作，我们有没有同样的心意？就是要荣耀耶稣。如果你要跟圣灵，要圣灵帮你这个，要圣灵给你那个，可是你整个的目标，整个的心意是荣耀自己，是满足自己，圣灵很难过来帮助你。因为圣灵说，我必须，我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是要荣耀耶稣。你跟我不同心，你如果不是为荣耀耶稣，我就跟你没相干，我就没办法跟你一起来同工，我们目标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来了要荣耀耶稣。好，另外呢，他说呢，他要圣灵来了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个告诉不是用讲的那个告诉，就是呢，圣灵呢要把耶稣的丰富开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些时候这种开启不是用讲的，而是直接让你得着，你就知道了。譬如说所授予耶稣的，所授予耶稣其中有一个是耶稣的爱。好，那我们怎么认识耶稣的爱呢？他如果跟你讲说耶稣非常爱你啊，你感受得到吗？你知道吗？听是听到了，可是你灵里头有没有掌握到呢？没有掌握的。所以圣灵来的怎么样让你知道耶稣的爱呢？他直接把耶稣的爱浇灌到你心里面，他就让你感受耶稣的爱。或是像我们有些时候在为别人祷告，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里面就开始有一股很浓的爱进到我的里面来，我就知道这个爱不是我自己的，是圣灵浇灌下来的，是圣灵为那个人有的爱，可是他放在我的里面，使我知道原来是神这么爱他，因为爱直接进到我的里面。好，这就像这个样子。还有我们的耶稣是圣洁的。他怎么圣灵怎么让我们感到是认识耶稣圣洁呢？他让我们做一件事情又开始感到难受， 就是这就是圣洁里面在你的里面运作，他直接把耶稣的圣洁放在你的里面，所以他的做不是他的告诉你们不是用嘴巴讲，而是就做到你的里面来。所以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圣灵来做一个工作，把我们带领我们去得耶稣基督的丰盛。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呢，他说我们神召我们是要使我们与他的儿子一同得分，耶稣有的我们要有，耶稣跟父神之间的那个美好的关系我们要有，那我们怎么有呢？圣灵把我们带进去。所以这个都是今天这个讲的都是圣灵的工作哈。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呢是等到耶稣离去以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祝福，就是什么呢？就是门徒跟耶稣的关系呢就开始进到一个生命相连的关系。以前呢，门徒是门徒，耶稣是耶稣，是两个分开来的个体，虽然藏在一起都同进同出，可是耶稣就是耶稣，门徒就是门徒。可是等到耶稣升上去，圣灵降下来呢，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跟耶稣的生命连接起来了。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这个上个礼拜我有讲啊，好，这个我们就像有一首诗歌说的，我属耶稣，耶稣属我，啊，不是暂时相连接，乃是到永远。你感觉得到，你感觉不到，这个都是我们生命的实质。我们与耶稣是一个生命相连的关系，所以有些时候你早上起来，你就可以跟耶稣说：“耶稣，我属于你，你属于我，我跟你是连接的。”即使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跟耶稣这样说，跟你自己说：“我是属耶稣的，耶稣是属我的，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这是一个实际，是比我的感觉更真实的一个实际。那这个的话呢，要用信心去相信他，用信心把这个真理吸收到你的里面，因为不能凭感觉。这是一个不是由你感觉来判断的一个真理，就是有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的话呢，我们下礼拜再多讲一点。所以你们这个礼拜回去呢，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到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把那一段话呢来来回回的默想，用这段话来为自己祷告，来为这个感恩。好，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说耶稣在这当中呢有很多的叮咛哈，好，他要走了哈，也叮咛他们很多事情。叮咛的最多呢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十四章呢就讲了四遍，而在所有的命令当中，他特别提出来呢是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好，然后呢讲，然后再来就是要常住在主里面，这是跟葡萄树枝子有关系的。还有不要忧愁胆怯，这是要靠着信靠，哈。还有这个都在这边。那讲到特别提到彼此相爱，我想这里头有一个原因，因为世人要恨你们，所以世人要恨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更加的彼此相爱。世人恨你们，你们借着彼此相爱，你们就可以面对世人对你的恨恶，你就可以走下去，这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呢，我们请金荣姐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明白我们的心意。主啊，愿你的心意在我们里面得以成全。主，谢谢你此时一般深深地吸引我们。主啊，为这美好的早晨向你感恩，为这美好的道向你感恩，为你这美好的喂养向你感恩。主啊，你祝福这个主日学，祝福修真姊妹，谢谢你。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惠。主，愿你的喜乐与我们同在，愿你话永远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谢谢。今天这个讲义呢还没有